据《纽约时报》6月16号报道，白宫官员因为中国没有对北韩采取更多行动而感到不满。计划在这个星期三首次举行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中向中方官员提出这个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届时将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会面。蒂勒森最近表示，在对北韩施压方面，中国采取值得注意的行动，但是行动的力度不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特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在北韩问题上还能够做得更多。他说中国对北韩拥有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这个是因为经济和贸易的因素，可以说北韩对中国有经济依赖，所以他们继续呼吁中国做出更多努力。川普今年4月与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后，对习近平大加赞赏，将习近平视为解决北韩问题的伙伴。而从川集会到现在，北韩又发射了9枚导弹，外界认为中国没有在实质上切断北韩经济收入的贸易命脉。批评者认为川普过于相信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小布殊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迈克尔格林对纽约时报说，这个是川普总统明确公开的立场，对这个地区有重要的含义，他不应该如此高调。另外 G20 国集团今年7月将在德国汉堡举行峰会，美中两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能否取得进展，可能影响到川普与习近平是否再次举行双边会议。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曾经在川普政府短暂留任的拉塞尔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之中说，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会对北韩采取一些可能的措施。拉塞尔说，他们将会探寻为推进达成目标应该与北韩采取什么的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接触。即使美国官方政策要求北韩做出弃核的实际行动，美国才会与他展开进一步的对话，但是在研究北韩拘留的美国公民行动中，美国显然在非正式场合与北韩当局进行了直接沟通。美国国务院4月15号星期四透露，为了研究北韩扣押的美国大学生奥托·雅姆比尔，川普指令美国外交人员采取静悄悄外交路线。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介绍说，川普上台后指示美国国务卿采取所有合适手段，确保在北韩被扣的美国人得以释放。美国国务院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今年5月和北韩外务省高级代表在挪威举行的二轨亦即是半官方对话期间，讨论美国公民在北韩被扣押的问题。6月6号，尹宇尚又在纽约和北韩外交官见面。在纽约的会晤中，北韩首次向美国透露被押美国人雅姆比尔的健康问题。蒂勒森在请示川普后指示尹宇尚率领一支医疗团队前往北韩，同北韩就释放雅姆比尔进行交涉。6月12号，尹宇尚同两名美国医生首次获准探视雅姆比尔，经过几小时的讨论后，北韩同意放人。这名昏迷中的大学生6月13号返回美国。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北韩以残酷手段对待美国公民就改变与北韩对话的条件。不过这些官员认为，未来美国和北韩两国接触将以秘密方式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十分希望看到美国与北韩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这样一来中国受到的压力就会减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政策顾问杰克·苏利文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6月15号刊登的一篇评论中质疑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苏利文批评说，川普的北韩政策主导了他的亚洲政策，习近平早已经对此做好应对准备，通过在北韩问题上被空头支票得到美国在台湾、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的让步。苏利文警告说，一旦川集蜜月期结束，两国之间的其他现实问题会立即使关系变得紧张。他说川普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进行一系列报复性反击，中国则有可能在南中国海做出更多越轨行为，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预言恐怕将会成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